亲爱的主耶稣，是你向我显示你的慈爱，是你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用宝血洗净我的不义不洁，把我安置在那崇高的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让我在这恩宠的位置上，你更新了我的一切。主耶稣，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感恩的心，来回报你对我的爱。你为爱我舍弃你的性命，我就因信你出死入生。我愿意，我活着单单独独的为你而活，纵使你愿意在你指定的地方、指定的时间、指定的方式，让我成为全房记忆，成为你的殉道者，我也毫不犹豫、毫不踌躇地向你说是。你给我的样样都好，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愿意完完全全地交给你。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行的诫命，成行的旨意，荣耀你的圣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的生命是在天主的爱中所创造的，在他的爱里，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的命定。在圣咏139篇16节，关于我们在还没有诞生，在天主那里，在他的册子里，有关于我们一生的命定，事事有定时。我们的灵原来在天上跟他在一起，我们来到这世上，取了肉身，经由父亲母亲，我们有了在这世上的生命，是他的宠召，带着他的使命，也在他指定的时间，他显示他自己，让我们信他，我们有死的灵就重生，成为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我们就要活在他的旨意中。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因为天主他向我们赐下了救恩，让我们有他给我们复活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圣神生的，这就是我们灵性生命美好的起点。在这一个美好的起点，我们学会跟随他。主跟我说，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他的话，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按照我羊的名字呼唤了他，我的羊也听从我。我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我愿意跟随他。他要我做的我都愿意，他要我不做的我就愿意停手。我愿意一生一世的跟随他，他真的带着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他的，与他共赴一二，他就开始准备改变每一个重生得救跟随他的人， 要学习他的良善心谦，而且是不断的是在安息中经历的，因为他是信心的创始者，也是信心的完成者。他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前面摆了一条高超的道路，正义的坦途。我们就是要看着信德的创始者耶稣，信德的完成者耶稣奔跑前面的赛程，就是他带着我们快跑，这个生命就开始更新。我从1991年6月29号，我的生命大大的翻转改变，到今年我刚刚上台前才数一数，33年。主召叫我是1997年跟随他去探险侍奉他，我刚刚也算了一下是27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现在不管数学，我们只管我们跟随主很久了，这样子可以吗？你的年纪跟我年纪不一样，我们都很久了。那么在这个很久的这一段旅程里，真的很多事情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发生，不是我自己计划的，是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是最好的。我绝大的时间都在他安排的这个工作、那个工作、下一个工作，在这些工作跟工作中间，一个接一个，我到了很多的地方，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也来过很多次。有时候到一个地方5天10天或多少时间，马上赶到下一个地方又是几天，有时回到家里就是1个月2个月过去了，还没准备好怎么样，又到了下一个行程。因为庄稼多工人少，主的爱催迫着我，我就这样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好像我全部的准备都在配合耶稣基督对我的召叫。但是我回头来看，我如果自己在家里安排又安排，还不能结出这么多的果实，还不能成就这么多的事。我每一个做学生的，常常小学的时候老师会给一个作文题目，我的新年新计划，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一年的开始要有一年的新计划，我就计划着一年怎样怎样，到了明年的时候又重新再计划一下，都没有成就。你们都成就了吗？你们的计划好像都不能成就。后来也变成说，那只不过说说而已，他不会成就的。但是主带着我们走，我们跟他走，主会让我们成就很多的事。我不是一个很会做父亲的人，主帮助我做了父亲，我的两个女儿非常满意，他们说我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那一定是对的，他们只有一个爸爸，没有比较。但是他们的心是觉得很幸福。我不是怎么学着做爸爸，但是浩洛克也不是只是在学做爸爸，有人学也学不好。我不是一个很会做丈夫的，主帮助我如何做一个丈夫来爱自己的妻子，我的妻子也觉得还可以，很好，是感谢主。意思就是虽然我做了很多主的工作，但是当我有机会跟我的家人们在一起，我仍然觉得那是我的工作，要去照顾他们。主也在我的生活里教导我怎么做父亲，怎么做先生。我曾经在公司上班，主也教我怎么做好的员工。我的老板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他说你不可以先我退休，因为你是天主派来 来帮助我的，我退休了以后你才可以离开公司。这是天主的恩惠，天主很大很大的恩惠。所以天主的恩惠，我回头看，真的是他的恩惠满满满满满满，不是我计划的，而是他计划的。当我们会跟主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个很挑战的状况里，他的能力带我们胜过一个一个的考验，因为他呼召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凯旋的行列是什么？得胜的行列。行列是什么？是跟着他走，不是离开他。离开他你活不下去，你走不下去。主耶稣，我们永远依靠他，没有他我不能活，有了他我也死不掉，就是他有能力保守我，直到他的命定。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他的计划里，如果在他的计划里最后的时刻我很喜欢的完成了，我们的主他完成了，就把他的灵交给阿爸父，我也愿意完成了。但是我不愿意早死枉死，在他旨意之外死了。他会保守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信靠他就能够在安息中。我在1991年碰触到主，死亡的恐惧就不在了。为什么？因为我碰到了复活的主耶稣，我知道他爱我，那份爱是在我不堪当、不可爱、不该被爱的，他接纳了我，他爱了我。那么我现在愿意为他而舍弃一切，他岂有不爱我的原因？我不需要问他你爱不爱我，我也不需要问我的太太你爱不爱我，因为我知道这答案。我也不用问我的两个女儿你们爱我吗，不用问，我知道这个答案。我知道主耶稣爱我，他爱我，他不会舍弃我。那么我离开这个世界只是到他那里去，没有什么不好，非常的好，就是不要犯罪死了，对不对？在他旨意中死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就去到他那里。如果我活着，我就继续的活在他的旨意中，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我在讲的我相信是每一个他的子女都是这样被呼召的，都有他圆满的旨意，都有他的命定，不是每个人100%一样，有的是男人，有的是女人，怎么可能一样呢？但是那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一样的。只有活在他的旨意中是安息的。另外，我也在想，我早该死了。从1991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是该死的。他没有让我死，活到现在，我又多活了33年。那么这多活的33年，现在又不肯舍弃，那也很奇怪。他多给了，多给了，那也可以了。这是主的爱，这是主的恩典，他使得我们没有计划的好，他计划了。只要我们学习着会跟随他，会跟随他，会跟随他。就如诺厄的时日怎样，在那个世代所发生的事。我们翻到今天的主题，马窦福音24章第37节，就如在诺厄的时日怎样，人子的来临也要怎样。在诺厄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人子的来临也要怎样。诺厄的时代是众人都在罪恶中思念邪恶的事，现今也是这个样子。那一个败坏，天主审判了那一个时代，主耶稣乘着云彩再来临时，他会带着他的军旅，乘着白马 用他口中的利剑，他的话，除灭敌基督、假先知，一切的败坏。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时日，人照常吃喝婚嫁，直到若厄进入了方舟那一天，仍然没有察觉，就是大家都不体会、不理睬，不论怎么讲都不理睬那一个完完全全不愿意听主的福音，不愿意理睬耶稣基督多么愿意我们不上网，可是我们不回应。现今也是在这一个时代，没有觉察。主耶稣在马窦福音第24章，他说会有很多很多的记号发生，这些记号发生你就知道那一个时刻近了，你们要坚忍到底必会得救。但是就是有人不觉察、不听、不体会，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卷去了，也就是直到主的审判来了，在方舟内、在基督内就不受审判。这审判的水不管有多高，在基督内就比那个更高，对不对？水更高它就更高，水更高它就更高。后来水高到什么地步？淹没了这世上最高的高山。那有水的时候你爬高，爬到高山上好像没事了，但水更高呢你就再爬，最后呢你没处可爬了，那水比山顶还要高，就这样淹没了。但是在基督内的不受审判，就是在方舟内的，不论那水有多高都不会有问题，他会把属于他的移民保守在他内。他的渔民、移民是我们上一讲的主题，我们都听过，就是知道那是什么，就是付代价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你是在基督内没问题，在基督耶稣内就不受审判，没有问题。那么诺厄在那洪水来之前，主就召叫他建方舟，建方舟的蓝图是主给他的，主告诉他要如何建，也就是建一个地方，是在末后世代审判的时刻，你和你的全家会得救受保护的地方，以及你可爱的宠物、野兽、动物、飞鸟都能够被存活的地方。方舟怎么建？主又讲，我们要学会了，主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么建方舟是在洪水来之前，对不对？如果方舟没有建好，洪水就不会来。假如你认真的活，主会给你足够的恩典完成他的统召，但是你不予理睬，洪水会不会还是来？会，会。如果我们活在他的旨意中，他怎么带你怎么带我，我就每一天都跟随他，每一天都经验到他的救恩、他的带领，而且经验到他的同在。这最大的困难就会有最大的得胜。得胜是不是在困难中才可以得胜的？一切都顺利，你得胜什么？一切都顺利，你不喜乐，你是被打败的。那么你本来就喜乐，又在好的环境里，那显不出得胜。得胜是在困难中显示出来的，大的困难才能显示出大的得胜。 极大极大的灾殃，就有极大极大的得胜。我们的主要让我们经历了极大的困难，看到了他是多么多么伟大的天主，那是他伟大的日子，让我们经历他的得胜。他要我们准备，我们就按照他要我们准备的去准备就好了。你就活在他的带领中，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带领每一个愿意背起他的轭与他同行的。他说你要建一个方舟，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六章，天主对诺厄说，十三节，因为大地在天主面前败坏，到处充满了强暴，那是因为人心天天所思念的都是邪恶，到达一个地步，邪恶的果实到处都是强暴，败坏了。天主遂对诺厄说，我已决定要结果这一切有血肉的人，因为他们使得大地充满了强暴，我要将他们由大地上消灭。他告诉诺厄他要做什么，他也告诉诺厄你该做什么，他显示他要做什么，他若不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不做。当他启示了，那先知也好仆人也好，就会去做被呼召的事，快快的去做。他说你要用薄木造一只方舟，他既然说用薄木造，可不可以随便找别的木？不可以，都有它的原因。我们会出问题的，就是不按照他所吩咐的精准的去做。我们要学习做他的工作，记得一件事，人在做，天在看。有时我说怎么可能这样做呢？太可怕了，太糟糕了，难道不知道上主的眼睛在看着吗？大地充满了邪残暴，是不是这个样子？都不知道，主看了没有？他看到了。那么我们在那其中，他也看到我们每一件事，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知道是在主前生活行动，在他的面前生活行动，常与他往来，就常常活在他的面前。上主启示给亚巴郎，在创世纪十七章，你当在我面前行走，做个成全的人。亚巴郎也是常与天主往来，我们要活在他的同在里，他看着我们，他也帮助我们，他也教导我们。他说用薄木建造一只方舟，建造方舟的薄木需不需要切割？是需要的，不是一棵树摆在那边就可以了，那个是做一个木筏，那不是方舟，那不能够承受主的审判，洪水来的时候，要在他的旨意中被切割被磨，也有木板跟木板的接缝，都要按照他的旨意。所以他也愿意我们被他琢磨，这方舟是按照他的旨意所建造的一个他与我们同在的地方，被保守的地方，也就是他与我们在一起的地方，也是预象着他的 圣殿，他的会幕，是我们跟他在一起，都是他定规的每一件，在会幕圣殿里的每一个器具都是他定规的，都是按照山上的式样他所定规的。方舟内要建造一些仓房，内外都涂上沥青，沥青要涂得好，若涂不好，在水中就会漏水，漏水有没有用？就没用了，这船这舟就是不能漏水。地貌的书那里提到，我们的信心是不能够在良心中，良心上有破口，这破口就叫做船破之灾。船破了一个破口没关系，继续划可以吗？一定会有问题，不要在你的良心中有任何的破口，这些破口就让你会沉落在世界茫茫的大海里。世界是海水，我们基督徒不属于世界，属基督，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世界是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是在信心中世界上面。所以基督徒是得胜世界的，就不能良心有破口，那会沉到茫茫的大海里。这一些都是天主命定，他也说你和你的全家儿子都要进入方舟，在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中各带一对，一公一母进入方舟，与你一同生活。这一个带各种生物，一公一母，你要不要带两只公的，两只母的？为了什么？未来要生育繁殖，天主愿意审判后，还有他造的万物都继续的绵延。你这一个看错了，你把男人看成女人，女人看成男人，公的看成母的，母的看成公的。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真的人看不清楚人，他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非常非常的混乱。他要他带各式各样的，都是天主定规的，要与他们一同生活，这一同生活，并且有各种飞鸟、各种牲畜、地上的所有各种爬虫，接取一对，同你进去，得以保存，保存生命。就是天主愿意保存着各式各样他创造的生命，所以诺厄他是带着一个很大的使命，这个使命是天主给他的命定。他要知道方舟要够大，要带队，其实你要让这些动物都听你的话进方舟哦，很不容易哦，而不然他怎么带进去？但是他愿意，天主会给他智慧，会给他爱。有时当你非常爱那个动物时，他会听你的。我家养的鸡是听何冕还是听我的？听何冕的，当然也听我的，听何冕的多一点。就是谁爱得多他就听谁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中途大事录第十章，上主启示给上主的天使启示给外邦人科尔乃列，叫他去寻找一个叫做伯多禄的来传讲重要的喜讯。他就去寻找伯多禄，那时快要吃饭前，他到屋顶上去祈祷。他祈祷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天上有一块大的布四角坠下来，那布里面有飞鸟、爬虫、四足兽。 就是这里讲的这些东西。然后有声音说，伯多禄起来宰了吃吧。伯多禄说，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不洁的，动物里有不洁的，那里面也有不洁的，它各种不洁的我没吃过。他说我不能吃。他第二次看到异象，再听到声音，伯多禄宰了起来宰了吃吧，他还是这样说。我们翻到，我们就翻来看一下，在宗主大事录第十章第十三节，有声音向他说，伯多禄起来宰了吃吧。伯多禄却答说，主绝对不可，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样污秽和不洁之物。声音第二次又对他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污秽。这样一连发生了三次，那器皿随即撤回天上去了。伯多禄就在想，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他明白了，就是天主在改变我们的习惯，改变我们的思维。这四个步，四个大脚，指的是天主愿意一切受造物都进入他的福音里、喜乐里。所以有四部福音，马古福音第十六章，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那本来不洁的，那本来不善的，只要他进到了这部里，他就被救了。不论他是什么样的动物，只要进了方舟里，他就得救了。不进方舟里，就还是原来的那一个会死的动物。那么在这里面，指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本来天主造人有灵有魂有体，人的灵因着不听天主的话死了，功能就没有作用了，人就靠着魂跟体而生活。动物有魂跟体，没有灵。那么我们的灵死了，我们靠着魂跟体而活，活得很像动物，所以有的时候说连禽兽都不如也有可能。所以我们也就是像这一些无知的动物。那么动物中间有比较有力量的四足兽、野兽，很有野性，也就是纵使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他还有一个天然的生命魂，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又是这个魂野性很强的。伯多禄会非常强的跟耶稣基督说，我绝不会否认你，非常强。不懂，有时又会非常非常的弱，站不起来，鸡叫了他趴下去了，再也站不起来了。就是我们的天然的天性有一些习惯，这些习惯有时是很野的、很超越的，有一些是很自卑的，是爬虫。你一定要抱我，我不能站，你可以的，不，你要抱我，不然我就不去，不行，一定要趴在别人身上。有时你要抱很久很久，他才会开始站起来。有这样软弱的，诺厄会抱他们的，抱他，你不抱他不进方舟，我就不去，我不能去。那野的现在还没有跑进去，有时候还没盖好你也跑进去。就是基督徒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很多。修会门有没有这样？修理门也可能有哈，或者是 应该讲说各个地方都有，都有。也就是你的天然能力强一点的，就是这里指的野兽，已经在那个部里面呢，还是很野，要被驯服。已经是得救了的，还是不能站起来爬虫。还有一些飞鸟，指的是灵，在灵里比较敏锐，比较知道，但是这个灵是不是像鸽子一样的圣洁，还是只是像乌鸦飞去又飞来，这是不同的。就是要圣化，要洁净，要让我们的灵魂体都在主的旨意中进入成全。那你要跟这么一些人在一起，你要有多大的爱，你要准备地方给他们。也就是在审判之前，主要救一些人，你要传福音给这些弱势的。真的有人非常非常需要别人的照顾。在上一场有一个姐妹，她有很多很多生命中的痛楚困难，才20岁，她不怎么讲话，她不吭气，头低在那边，母亲也担心，但是她得到安慰。结束后她说，我不要走了，我要在这里，因为这里有爱，这里有爱，因为这里有天主的话，她是听了，她有回应的。我看着她的样子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已经不像是爬虫了，站起来了。就是你要爱。那么有一些很野的，你让他继续去欺凌霸凌其他的吗？不可以，要管教他。所以诺厄要面对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人，就是像野兽的人，像爬虫的人，像飞鸟，飞鸟也有比较恶的欺负别的，或者是他也不能做什么，像个小麻雀，就是各式各样的，都是天主所爱的，没有一样天主不要保留。如果天主不爱，就不会造这一些了，都是他所造的。他尽管审判，他还愿意有足够数量的人得救。所以诺厄在建方舟的时候要考虑他们的住宿，要考虑。所以主召叫你为他准备的地方，你要准备好。在这末后的时代，圣经有讲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在末世录的第11章，若望中途得到了一把长芦苇，要量圣殿，金芦苇量圣殿。我们看一下，在末世录的11章第1节，然后给了我一根长芦苇当作测量杖，这一个天主给的他的尺，你去量，如果尺不准，那个准确的，因为尺短，你会说它太长；如果尺太长，那个刚好的，你会说它太短。就是必须准确，人看的不准确，天主看的准确。所以伯多禄说，是不洁的，按照传统这是不洁的。主却说，上主视为洁净的，你不可以说是不洁的。他后来知道是指着外邦人，外邦人也可以充满圣神，他为他们施洗，这是完全超乎他传统的理解。为了这事，其他的宗徒们跟犹太人是非常严厉的指责他，攻击他。这是他就说了见证发生的事，众人宗徒们认出这是圣神的工作，就把荣耀归给天主，这是天主的手，从此外邦人可以领受福音。 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听不到福音的。可是天主的时候到了，他要开这个门，让外邦人可以听到福音，我们都可以听到福音，就是连波多路宗徒都有这一个传统思想的框架。那么各民族众邦国也都有各种文化的框架，在这些框架里，我们以为是这样，又是跟天国的原则不一样，跟天主的话相抵触。各个宗派也有宗派的框架，如果都是来自天主的，怎么会彼此有完全不能够和谐在一起的地方呢？那一定是有需要天主的恩惠，把我们都变成跟天主一样，才能成为那一个末后世代的网，网世界里的一切所有的鱼。鱼指的是在世界里，网了以后就在那网里，就不再叫做鱼，就是野兽、爬虫、飞鸟。在天主的家中要被圣化，所以天主极大的爱在改变我们的习以为常的一种框架。不是说所有的传统都跟天主的旨意相违背，不是，是有些一致，有一些不是合一的。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主在准备我们，准备他的新娘，他的新娘可不可以带出这么多的框架，嫁到天上羔羊婚礼的羔羊的新娘呢？不能，要准备好。其实在现世，在两个人要结婚，新娘要去拜访未来的夫家，女婿要去拜访岳父母岳家，要彼此了解，要了解。所以好的新娘她会越来越多的了解她的夫家是什么。名字的同理，基督的心腹新娘会不会要了解基督的心，天国的文化，你要很清楚很知道。那有了精准的尺，是天主给的测量杖，量的才会准。你起来去测量天主的圣殿和祭坛，计算在殿内敬拜的人，圣殿外面的庭院都要除外，不要测量，因为已交给了义民，他们必要践踏圣城，共42个月，有3.5年，在末后7年的头3.5年，这外院会被践踏。那指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在天主启示梅瑟所盖的会幕，有一个会幕，会幕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圣所，圣所，圣所里面有至圣所。那么进入圣所前面有一个叫做祭坛，有的人他就是在会幕生活的天主的子女们，他们没有进到里面，有很多基督徒没有进到里面跟主有亲密的往来，他们是在外面的，还有一些是在会幕外面的，就是不进堂的。那四大章里才进堂的，也不是在圣所里面，充其量在会幕外面。那么你只是按照习惯去，你是在外面的，你不在里面。那么要进到里面，只有一个入口叫做祭坛，就是要把自己割损献祭，献于主奉献的。这祭坛不是你的祭坛，是万军上主天主的祭坛，是他定规的祭坛，按照他的方式献祭的，那是要量的，那是量祭坛，而且要测量殿内敬拜的人跟圣殿。这会幕 在撒罗满的时代就变成圣殿一样，圣殿里面有圣所，圣所里面有至圣所，要经过奉献活祭，也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被净化的，才能进入圣所。进到圣所里面，继续只有大司祭才可以进到至圣所。进到至圣所，就是在他荣耀的面前与他在一起，诺厄就是在那里亲密的跟天主往来，哈洛克就是在至圣所跟天主亲密的往来。你要量在那里敬拜的人，你要量那一个圣殿在哪里，那祭坛在哪里，外面的就不量了，交给义民去见他。所以天主为他自己保留了7000人，是在最败坏厄里亚那个时代，就是伊泽贝尔最邪恶的那个时代，他为他自己保留了别人不知道他在哪里的敬拜，是一个隐秘处，是在西庸圣山上被他保守的，他是他们的避难所，一群移民是没有问题的。外面那么那一群移民也是诺厄的呼召，要有一群人聚在天主为他们准备的避难所里，审判要来，他们没有问题。就像10个灾殃降在埃及，审判法老王、世界的王，在歌山地一点灾殃都没有，在方舟内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你要准备这个地方。马太福音24章又说，你要向我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结局才会来到。天主是多么多么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也给所有的人得救的机会，只是众人不悔改，不悔改，不悔改。别人会不悔改，你怎么说你会不悔改，我怎么说我会不悔改，我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悔改。所以天主要我们爱，在若望一书第4章12节，当你们彼此相爱时，我就住在你们中间。我们彼此相爱，你不要因为他很野，是个野兽，你可以不爱他，你可以不宽恕他，你憎恨他，他太野了，那么对你就有绊脚石。那是若望一书第2章，谁若恼恨自己的弟兄，对他就有绊脚石。你要爱他，你要宽恕他，不论他怎么样的缠绕你，就是要你找你的抱抱，抱抱还是要抱抱，你很忙的还是要抱抱，你求主加添你更多的爱。因为在末后的时刻，人的爱情会冷淡，因为太难了，太多的难处，人的爱情会冷淡。重要的是你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他的爱会源源供应，不会少的。我记得有位神父他说，孝平啊，我很佩服你，你讲那么长的时间你还是这样心平气和，你一处一处还是这样。他说如果我讲到讲久了以后我会发火的，还来找我。他是很诚恳的，他怎么说，哦，那是天主给我的宠召，让我有服侍的机会，我不会没有软弱的，但是会求说，主你加添我力量，求你帮助我。人在做天在看，其实都是天主的考验。你的生命想要快速的成长，成长得很好，成长得很快，更像耶稣基督，趋向活出他的生命跟性情，你喜欢吗？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个秘诀，那个成长很快的秘诀，就是主量给你的考验，他其实是在考试，看你怎么回应。他知道，看你怎么回应。你若是考及格了，他就加添你 把你提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成为他的信托人，他信托你可以做他的工程。那么考不过呢，他让你补考重考再来一次，这种磨难就一直跟着你，一直跟着你。可是你可以一生一世在同一个考试都没考过，那是对你有亏损的。所以要快速的成长，就是有很大的难处胜过，这就是家乐部的秘诀。我去归趟那福地的时候，我40岁，我按照良心跟真理回报了。他们是巨人没错，他们虽然是巨人，但是放心，他们只是我们的食物，因为天主与我们同在，不会有问题的。你要记得，天主与你同在，他是得胜的。我有时问说，我走到这里是我自己来的吗？还是主召叫我来的？如果主召叫我来的，谁发起的谁负责？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负责。我是自己来玩，顺便来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有了麻烦那谁负责？我自己负责。但是我是被派遣的，谁负责？天主负责。谁派遣的谁负责？他真的负责，这是他对我的召教，就他会负责，他真的会负责。我们尽管在他内安心喜悦，那么他负责，他就会加添我们力量，提升我们的生命。所以家乐部到85岁，就是又45年过去，他说我的体力不论我是增长行动都跟40岁一样。你想要这样的生命吗？不是说他一天在吃补品，吃高丽参，躺在那边去补出来的，他是一直在征战中，在克拉罕福地夺回天主给他的产业。就是这样，你会越来越有力量的。这力量是来自万军的上主，他是我们的力量。喜乐于上主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因他而喜乐。你如果是因他而喜乐，这喜乐就不会失去。你因其他的喜乐，你因的那个条件不见了，你就不喜乐了。你因一个人喜乐，那个人不在这里，你就不喜乐了。还有一种状况，万一天主把那个人先接到天上去了，你是不是终其一生就是哭丧着脸？这不是天主的旨意。天主要我们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要我们常常欢乐。在腓立伯书第3章第4章，你们应当喜乐，你们在主内应当喜乐。我再说，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他要我们都喜乐。那么我们因钱而喜乐，钱可能没有了，因其他的他可能不可靠。事实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可靠的，尤其到末世你会发觉所有都不可靠。他要震动一切的可震动的，震掉一切，只有出于他的永远长存，不会被震动。就是这喜乐他来的，没有谁可以夺走天主给的喜乐。我愿意照他的旨意，你就这样的去经营，他会给你智慧，如何去照顾这一些软弱的或者不受教的，他有办法。耶稣的门徒也是耶稣一步一步的教导带领。其实耶稣现在的门徒他一样是很有耐心的，他对我非常非常的忍耐，我感谢主，是他的爱。那么这里还提到了一件，我们翻到创世纪第6章第21节，此外你还该带上各种吃用的食物，储存起来做你和他们的食物。你要准备食物给你自己也给他们，就是他们的供应，你要供应，是要供应 一大家的，这么多的，可是天主会供应你，你需要供应的。这是侍奉职分的大小，大供应的多，那么要从天主仰赖得着的多。天主给我的就是最好的，他给我的我都要，他没给我的我也不想要，我不去管是大是小，只管中性的做他要我做的。我求主说，主，你要我讲宣讲的次数一次都不少，不是贪图有多少，而是说你的旨意不落空。你要我救的灵魂一个都不失丧，不是说要救多少，而是你的旨意不要落空，你对我的恩宠不要落空。我们要开始准备营造一个地方，天主跟你跟你爱的人在一起度过幕后的七年，进到他的新天新地。若尔还要准备食物，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话语。最重要的食物就是天主的话。在末后的时代有饥荒，也会有属灵的饥荒，当外院都被践踏了，已经不能够有这一些聚会了，也很难再有什么样的地方得到这些属灵的食粮。我们要把他的食粮存在自己的心中。我在1992年的6月4号，那是我遗嘱相遇1991年之后的一年。那一天我在上班，吃完中饭我就一个人在公司那里，在那里散步。我在散步的时候，我就会跟主讲话。哎，我现在想起来了，我是很喜欢跟主散步的，是他恩宠召叫我，我很享受。我也很喜欢在我家，我家介于一个初中一个高中，那学校的校门是不关的，晚上也没人，我就喜欢到了大操场，就绕着操场声音祈祷，然后一面绕着操场一面祈祷，就大声讲哇哇哇哇，感觉上是好像是狮子在那边跟随主，犹大的狮子在那边大声的讲方言，很享受。有时我出去跟主散步，我回到家3个小时后了，我没有注意这些时间，也不是定规时间，而是被主的恩宠召叫，所以我把握时间，吃完饭午休的时候我就散步。在散步的时候，我就想起主，使我想起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说主又跟我讲这句话，主又跟我讲那句话，她就在分享见证。以前我对她是非常反感，你是谁？主跟你讲话，主又不跟我讲话，主跟你讲话，你怎么知道是主跟你讲话？只是碍于礼貌，我不为难他，我也不去，可是心里就是很反感，很反对。但是当我听到主的话，我知道确有这样的事。你也可以说，你什么？主为什么跟你讲话？我要跟你讲，我是不怎么，我没什么，那是主好，他要跟我讲话。但是我跟你讲，他很好，他也要跟你讲话。我们不要用一个心硬来排斥，我从一个心硬就软化变成渴望。我说主，我听过你讲话，但是我听的次数不如那姐妹多，你可不可以也那么多的，你天天跟她讲话，你天天跟我讲话好不好？我是渴望像个孩子一样。我这样子祈祷之后，在灵里就有一个声音说，你每天花多少时间跟我在一起？我就在想，我每天花多少时间跟主在一起？其实我是把 所有零碎的时间，我可以用的时间都用于主。可是我体会，我总是把我有的时间挤下来用于他，我难道不能够先把主要的时间给他，其他的时间我用吗？这也是听到一个姐妹这样见证的，所以我也这样渴望。我就跟主说，主，我确实没有固定的时间，分别为圣的时间，专门属于你跟我的时间。你想哈洛克有没有这样的时间？不但有，很长很多。当我这样想这样说，我就问主说，主，什么时间是你喜欢跟我在一起，你愿意我花的时间？我没有听到回音，我没有听到回应。当天晚上我回家，我也很喜欢看圣经圣书，我就看到一本圣书叫做《奔放的生命》，那作者就是林真秀芬姐妹。林真秀芬姐妹就是我上一讲有提到主治愈了她38年的坏脾气。当我读到了以后，她是每天清晨4点钟起来读经，所以她也说要把最好的时间先给主，其他的时间再用于自己。所以我一看到4点钟，我立刻思想就想说，这有碍健康，有碍健康。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早起的人，我可以晚睡，我可以很晚睡，特别练研究所练博士班，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睡觉。有的时候我们考试是怎么考，是这个题目出下来，你可以翻书在你的地方，你就考24小时交卷。哦，你都不能睡觉的，到处翻啊，还不知道怎么办的，就是那种考试是这样考的。所以为了这考试可以不睡觉，我晚上可以很晚不睡觉准备，但是我很困难早起，这是习惯，不是我的习惯。我就觉得这太奇怪了，我就不把它当一回事，这有碍健康，这不是属于我的，我就让它过去。我那天6月4号的晚上，我睡前这个想法又来了，我只是祈祷跟主说晚安，一个声音说4点钟起来读经。我说，主，如果这真是你的话，你叫醒我，我不用闹钟；如果这不是你的话，我不想做这么奇怪的事，我也觉得无法认同的事。我就这样睡了。我好像要把这件事忘掉，可主让我忘不掉，这是主的恩惠。主是回应我中午散步的时候对他的祈祷，他回应了。他回应了以后，怎么我又不回应呢？我要继续的回应。所以我那天睡觉我没有闹钟，很奇妙的，我半夜醒了。通常我是一觉睡到天亮，那段时间我很好睡，有了主我更好睡，我的睡眠在哪里都很好睡。可是那一天半夜没来头没原因的我就醒了，天主使我醒。醒了以后还有一个念头说，现在几点？一看旁边的钟，一个闹钟，3点45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起来准备见君王读经祈祷。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就起来了，我起来了我就穿了我上班的衣服，总是不好穿睡衣去见君王，对不对？贵宾不能这样，那是与君王有约的。当我都穿着整齐，我坐到我楼下的书桌前，还有一点半睡意的坐在那边 安静了一下，然后看现在几点钟，我桌上的闹钟4:01，我是4:整坐下来的，我大约坐了1分钟，这是谁做的？天主借着环境非常清晰明确的4:00起床。我那天按照次序读经，我就读到了箴言3章。箴言3章1节：我儿，不要忘了我的法律，不要忘了主的话，该诚心恪守我的诫命，要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样能使你延年益寿，也能增加你的康宁。我讲是有爱健康，天主跟我说延年益寿，增加你的康宁。哇，他又在回答我的话，不要让慈祥和忠实离弃你，要将它系在你的颈上，刻在你的心板上，不要让你的心被邪恶不好充满，要昼夜默思他的话，充满他的话，让他的慈祥忠实就系在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样你在天主和人前必获得宠幸和恩爱。你应全心信赖上主，总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应步步体会上主，他必修平你的行径。要步步体会上主，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主就在跟我非常清晰明确地回答我心中的思念，我的问题。那经上的话好像跳起来的生命进到我的心中，非常非常的清晰明确的知道主在跟我讲什么。第8节：如此你的身体必会健康康健，你的骨骼也曾舒适。连骨骼都会舒适，身体都会康健，应以你的一切财物和一切的出手之物去遵从上主，要把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生命力，最好的时间，最好的一切给他，这样你的仓廪必会充满粮食，你的榨酒池也必盈溢着新酒。我知道主在跟我讲话，他要使你的榨酒池盈溢着新酒，意思就是你常常有圣神的能力，新的能力彰显在你生命中需要得胜的地方。你的粮仓，你的仓廪必充满粮食，是里面有满满满的粮食。我们就是器皿，这器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粮食。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天主的话，你要传福音是要喂养，主要你喂养的羊是给他们主的话，用主的话去喂养他们。没有主的话的喂养的羊很可怜，活得不好，你要喂养他们，你怎么会有很多的粮食？就是在你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粮食，就像一个宝库里面有新的宝贝、旧的宝贝，那是马窦福音13章所说的，天国的金丝好像在他的宝贝里有新的、旧的，随意取出，就是新约、旧约都可以拿出来教训天国的门徒，喂养天国的子民。那么拿出的新约、旧约其实都是新的，因为拿出来以后在圣神内都是新的。同一句话，每一次主再给都是新鲜的玛纳，火烤的羔羊的肉，非常的新鲜，而不是腐蚀的生虫的玛纳，也不是冷冻的过去的食物，都是极新鲜的，都是新的。旧的就是 在你里面，你摆进去都是新鲜的，那么在你的仓林里充满了粮食。他应验了，我有一段时间每天清晨4点钟到他跟前，第二天我睡前又跟主耶稣祈祷说，主啊，如果是你，我不用闹钟，你再叫醒我，这一次我自己没有醒。可是在半夜，我太太翻身把我拍醒，跟我讲一句话，现在几点钟。我转过来看着闹钟，转过身跟他说3:45，但是他睡着了没听见。在我们结婚直到今天，这是唯一的一次，他从来没有这样半夜问我几点钟。天主用他来帮助我，天主会用我们彼此帮助。我又起来读经，就是好强烈的光感动，饱享了天降的神粮。我问他说，为什么你问我几点钟？他说我有吗？我说你有，感谢主。第二天过了晚上，到了早上，进入第三天。第三天我要睡觉了，我又跟主说，主，我相信是你在叫我，为了我信你更清晰，我求你再给我一次记号，我就不再求记号了，再给我一次记号，我不用闹钟，你叫醒我。结果我自己没有醒。我太太有没有叫我？没有，你们听得很仔细，那是生平的唯一的一次。我的小女儿在她的卧房，那时她大概五岁左右，她在半夜就说，爸爸我要尿尿，讲得很大声，把我叫醒。我醒了看闹钟3:45，我知道是天主借着他在叫醒我。那段时间是他自己上厕所，不会这样叫的，可是他这样是天主使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我就这样一段时间每天4点钟到他跟前祈祷，我就不再求他的记号了，我相信。我圣经读到哪里，我生活就发生各式各样的事情。到那里我碰到的事情就是我当天读经早上主给的光亮马上就应用出来。我在上一讲讲林真秀芬姐妹38年的问题，耶稣治愈了38年的瘫子，就是当天早上他读经主跟他讲的。那么当晚主要他再去读，再跟他讲。有的时候我没有碰到需要这样，就有人来问我，我碰到这些事情我该怎么办。我说经上的什么地方，主的话怎么说，我告诉他，好高兴哦，这正是我要的。我就开始主把人带到我的跟前，要我用经上的话来服侍人。那是我信我碰到主开始热心生活的1年后。所以不要小看圣神在工作。我非常非常喜悦的就这样，我的祈祷在那一段时间几乎是100%的应验，因为我不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求。当我读到求你赏给我们今日的用粮，我就不求一个月的用粮，因为他说每日的用粮。我也明白，如果你求一个月的用粮，你一个月之后再来求；如果你求1年的用粮，1年后再来祈祷；如果你求一辈子用粮，你永远不再回来祈祷，哪个比较好？每一日常与天主往来，对不对？常与天主往来，每一天，就是要我们每天求，我就每天求。我碰到了一个状况， 我上班会打瞌睡，因为我还是有我的身体的那一种限制。我就祈祷主啊，明天让我上班不打瞌睡。哎，明天就不打瞌睡，很真实。但是我就起来读经的时候，我就打瞌睡。我就求主啊，让我明天起来读经，是读你的话，不是来打瞌睡，就不打瞌睡。在上班又打瞌睡，就这样。我后来一段时间我就没办法坚持。后来我的女儿，她就说：“爸爸，你为什么不求？你上班不打瞌睡，起来读经祈祷也不打瞌睡。”我说：“哇，我怎么没想到？”所以我们的心若不像孩子，还不能够进入他的国。这孩子好像那信心很直接，我还有一个框架，好像只能求一半，我不曾那样子求。我非常感谢主，可是这一停就很难再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后，我又开始4点钟起来读经。我为什么开始？我知道不要抛弃起初的爱。我没有觉得我抛弃起初的爱，我对主的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侍奉各方面都越来越多。但是有一天主使我想起，你当初是怎么在4点钟起来读经，如今那一股热忱在哪里？我是悔改，我说主对不起，我抛弃了这一份上好的，我悔改，我要不要起来？我又开始起来。连我在外地服传的时候，我一样4点钟起来，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来还是软弱，后来我生病了，被铁门压伤了，我也有诊断出来我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我一直很想在4点钟起来读经，可是觉得心律不整都还要吃药，那么好像身体能负荷吗？就这样想，主你也知道，我就把它放过去了。直到5月19号2024年，主打发他一个先知叫 Paul Danny Cara 来到我们的教会传讲主给他的讯息。他的父亲就是 DGS Dana Caron， 跟主的关系非常非常亲密。那去到天上就像去到市中心一样，他一祈祷主就显现，他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启示。当他去世后，他的侍奉，他的儿子成绩，他的儿子成绩这么大的侍奉，很惶恐，就跟主说：“主，我怎么去做我父亲要做的事？我没有办法做他要他做的事。他的侍奉有多大？现在就是领薪水的有2000人以上，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祈祷的那一个祈祷的团体，专务祈祷，做了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天主的奇迹意识在他们的侍奉里。”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侍奉，这弟兄就哭倒在主的面前。他说：“我在祈祷中求主给我力量，我有他的平安，我进入他的平安中，我安静。主跟我说，你每天3点钟起来亲近我。”所以他就3点钟起来亲近主，他3点钟起来亲近主，他就经历到主的话非常直接的、清晰的向他讲话，他就一直坚持下来，每天3点钟起来读经、祈祷，才开始一天的生活。主跟我讲是4点钟，主跟他讲是3点钟，他的爸爸好像也是3点钟。 三点也好，四点也好，主跟你讲几点就是几点，主跟我讲四点钟。那么他在讲他的经历，那是我曾经经历的，非常熟悉的，震撼感动，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有别人经历了一样，我非常感动，感动，我心里有一种看见，主啊，你还在召教我，这是你与我有约的，已经33年了，他还在等我。第二天，我就起来准备好。当我坐到书桌前，看一看我的桌上的时钟，4:01。这是跟33年前第一次完全一样的时间。主的证据多强！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而我被一个软弱，我最初的软弱是有爱身体健康，我最后被打败的又是有爱身体的健康，难道不是吗？而且我都不知道，我们用很多很多的方式，不知不觉的就取消了圣神的话，圣神的感动。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没什么可以夸耀的。主又是4:01，很奇妙的唤醒我的耳朵。我跟主说，主，这一次我不要再让你空等了。从那天开始，我又4点钟起来来亲近他，常与天主往来，就是常与天主往来，把最好的给他，用来读他的话，听他讲话，亲近他。我在来之前有定期的跟我的心脏科的医生有持续的追踪，他给我做一些检查，我的心率完全正常。原来吃药，而且那个药就是不容易停的，几乎就是要终身吃的。后来他停了那个药，换另外一种药，他说你还是吃药观察看看再说。我知道主又一次给我健康的身体，是谁给人健康呢？难道不是上主吗？是谁给人口舌呢？不是上主吗？是谁给一切的好？一切的好岂不是都是从天主那里而来的吗？他既然把他怀中的圣子赐给我们，岂不在基督内把一切的好赐给我们吗？他在我1992年6月5号第一次起来读经祈祷的时候，你的骨骼必要健康，你的身体必要舒适。我的骨骼不是健康了吗？他的话是信实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这是怎么准备方舟里的食粮？是新鲜的玛纳，是活的，你要准备。主让我去传讲的更多了，更多的地方，有更多的需要，他就供应更多的光，更多的话语，更多更大的丰盛。若不是他，我的生命是贫乏的。若是按照我自己的计划，也计划不了，我也不敢做这么样的计划。但是他动工呢，若不是上主兴工，我们是枉然劳苦了。若不是上主工作，一切都没有办法成就。但是他做的就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你要说这有爱身体健康，其实我也曾经这样说，但是我要说，如果主召叫你，你回应他是不会错的，他发起的他会负责。那么我们要怎样的 抓住他的话抵挡，我在不知不觉还是废弃他的话有爱健康，我都完全不知不晓，直到他的仆人的见证才再一次的让我看到了光，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进入。我们的主他不撤回他的宠召，罗马书十一章所说的，他不撤回他的恩宠，不撤回他的宠召，这是真的，他不撤回。他若是召叫你成为他的见证人，你要去见证，你要把一群的人聚在一起，用主的话去喂养他们，把他们聚在一起，在你的家中，在任何的地方，会有一群一群的天主的羊，都是上主亲自在牧放的，都是天主所呼召的他的渔民。在上主的日子，这些人、这些羊、这些上主的军旅要从各个地方兴起发光，就搭配在一起，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的不和谐的，最重要就是和谐，那一个福音的网是和谐的。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比喻的第七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网，一个网要往海里，一个海就是世界所有的鱼，就是大丰收，他们都要进来。确实有野兽的野性，有爬虫的扶不起的阿爬阿斗，或者是不圣洁的灵都有可能，可是天主就是把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共同成长。我们看伯多禄后书第二章第五节，既然天主没有宽免古时的世界，曾引来洪水淹没了恶人的世界，只保存了宣讲正义的诺厄一家八口。这里讲到了一人诺厄，他是宣讲正义的，他不但建方舟，他一直在传福音的，一直在传福音的，才会有这么多福音。其实也是像一切受造物，有这么多的爬虫野兽飞鸟都听他的使唤，服从他的命令。当出方舟的时候，所有的受造物都非常敬畏诺厄这一家，恢复到起初的那个样子。诺厄一家八口都得救，罗特只是心中有刺痛。底下就讲他又降罚了索多玛和哈摩拉，使之化为灰烬，至于毁灭，以作后世作恶者的见解，只救出了那因不法之徒的放荡生活而悲伤的一人罗特。因为这一人在他们中间，他正直的灵魂天天因所见所闻的不法行为感到苦恼，那么上主自然也知道拯救虔诚的人脱离磨难而存留不义的人等候审判的日子受处罚。这罗特只是心中忧伤，上主就纪念他，拯救他，但是他没有传福音给他的家人，连他两个女儿的准未婚夫都觉得他在讲笑话。他讲这么严肃的事，他们以为在讲笑话，因为没有见证。有时我跟我的女儿讲话，我不需要怎样，我只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他知道爸爸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他们就很安静，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很重要。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你们也真的带着敬畏的心在听的。那么他的太太说不能回头，还回头看，这回头看就舍不得那里的产业， 就变成了岩柱，一座后世人的借镜。它唯一的价值就是你们不要像罗特的妻子这样。你难道要这样子活吗？诺厄就不同，是全家得救。你要传福音，而且不要用你自己的自私的心，我家得救就可以了，管他们去怎样。你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让他们去上网吧，我得救，我家得救就好了。你真的得救了吗？我要打个问号。你要悔改，我们要以主的心为心。我不能只管我家，我要管主要我管的，他的家、家中、我的职分的事。你要做主要你做的事。诺厄全家，我相信都在跟他一起建方舟，都在跟他一起传福音。你要求，若说他求说，至于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上主。你们众人要做决定，你要侍奉偶像呢，还是侍奉上主？在今天也是一样，你要侍奉偶像呢，还是侍奉上主？什么叫偶像？不是天主，而是天主之外的东西占据了天主的位置，叫做偶像。可能是金钱、金流，也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学说，错误的一种东西，他变成了偶像，而拒绝了真天主。他要我们回心转意。所以若说你们决定吧，不管你们怎么决定，至于我和我的全家，我们都要侍奉天主上主亚威。我也这样说，至于我和我们全家都要侍奉上主。我甚至要讲，至于我和我们全家，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天父的家，我天父家中的每个子女，我们都要侍奉上主，要吗？至于我们天主的家都要侍奉上主，不要侍奉偶像。我们要侍奉真天主，做天主要我做的事，他会亲自带领你。他要我准备这些食物，是从1992年开始了，对不对？1992年开始了，好像也没那么难。就是你临时好像要喂养，东抓一点西抓一点，抓不到，还不知道人家吃不吃。可是他准备都是最好的，你只要步步体会他，跟随他，他带领你的，他做最好的准备。我所经历的，我要诚实的说，不是我准备，不是我聪明，不是我好，是他怜悯我、恩待我、帮助我、扶持我的软弱。有的我是花好长的时间才明白的，33年，感谢主，他给我机会，他是良善心谦的主耶稣，他永远给我们机会，他在呼召我们，不要忘记抛弃起初的爱。起初你怎么爱他，他怎么爱你，他没变。只要我们回去，就回到了那一份美好的爱，继续前面的路。他永远给我们盼望，他永远给我们活在他的得胜里，因为他呼召你我，呼召诺厄是成为得胜者，他呼召我们是得胜者的呼召，是要得胜一切的困难、软弱以及仇敌的谎言，让我们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主呼召的得胜者，我们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良善心谦的主，你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你不撤回你的恩宠和呼召。主耶稣，是我抛弃了起初的爱，甚至于我不知道， 我已经不如起初爱你的那一股热忱，变成了不冷又不热，变成了自以为是是富足了，其实是贫穷的，是赤身露体的，是瞎眼的。求你治愈我，我要发奋热心，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我知道你并不会离开我，我也绝不抛弃你，因为你不抛弃我。你要天天跟我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直到永永远远。在这幕后极关键的时刻，你在准备我，准备我们一家人，准备你愿意拯救的你的子女们。这世界还有人没听到过福音，求你派遣我。你已经派遣了每一个你的子女这神圣的大使命，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必有奇迹随着信你的人跟随你侍奉你的道路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神奇的手所做神奇的事，谢谢你的良善宽仁，谢谢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做的样样都美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把一切的荣耀都给你。愿你爱的人再次享平安，承受你的平安，活在你的恩宠中，用生命光荣你。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